文。
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，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，留言电话是281-561-9747，网站是 swtychina.com， 欢迎收听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朱恩蒙。
大家好，这是西蒙。
你好，我们现在又要继续讲罗马书了。
是啊，我们已经查完了一章了。
我们讲到所谓得救第一个定义我们要弄清楚，就是因为神有一个愤怒的审判向着人类来了，在天上已经显明了，在这个审判的日子未到之前先派福音给我们。
是啊是啊，
让我们可以从这个愤怒的审判里面救出来。为什么要审判人呢？因为人不虔不义，而且因为贪行不义就阻挡真理，然后人是罪人。这个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把这个罪人的清单呢，我们上次好好的念了一遍，是吧？
而且里面几乎每个人都能包括90%以上、
那是肯定的。那么照说，哎，这个圣经你读罗马书就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法庭啊，上帝不直接说话，有一个代表上帝说话的，这个就是使徒保罗。他站在那里申辩，然后这个时候你也看不见对方的辩护律师是谁。如果你会读的话呢，那个保罗把一切该问的问题，你想得到的问题，你想怎么反驳，你要说的话，他全都给你答了。
对，他基本在里面会自问自答。
对啊，那当然照着我们的思想呢，就是说如果神把我们这些罪人呢、从他愤怒的审判里面救出来，他还要从哪些方面救我们？那是不是接下去就讲这个呢？啊，没这么快，因为他一定要问一个反问的问题，就是说世人都是罪人，神的愤怒是朝着世上每一个人来的，那他就问了有没有例外，这个我们上次也稍微说了一点。
嗯哼，
那其中最以为例外的在当时就是犹太人。
对，
因为这个犹太人呢，他是依靠什么呢？他依靠他的历史，依靠从摩西传下来旧约的律法，依靠他的祖先，依靠他所站的立场，以至于他认为自己有一个不一样的身份。这还不算，他尤其认为别人跟他不一样身份。所以犹太人呢，看我们这些人，他们是叫做外邦人。这个外邦人我们今天听惯了，可是在犹太人来讲呢，是一种相当鄙弃的话，你们是不上道的，下降人，就这样讲好了，是不是？神不要的，跟亚伯拉罕的子孙没有关系的。我们是谁呢？我们是特别蒙神拣选的。
哎，蒙哥啊，那作为我们中国人，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理解？就是说，我们以前什么天朝古国，一切都是蛮夷，是这种，是这样的一种心态。
类似，他在神的审判以外，好像神的审判是对着非犹太人来的。
哦哟，这个在旧约里面他没有讲的比较细吗？就是关于对犹太人的审判。
哎，虽然讲的是很清楚啊。但是要知道到了主耶稣这个时代，以及从主耶稣之后直到今天，犹太人看自己啊，跟他看旧约的祖先是不太一样的。因为在旧约里面，神是说你们离弃了耶和华，去侍奉偶像，去侍奉他神，所以神就离弃了他的居所，神把你们丢到世界万国中抛来抛去。那今天的犹太人是不拜偶像的，总体来讲，对不对？
他们是那个吃哑巴亏了。
对，所以他这时候他就连带而来的就是说，我们现在尤其已经复国了，我们已经回归耶路撒冷了，
底气足了。
对了，那这时候我在神的面前，当然我就是站得很稳的啦。换句话说，他以为神是以族群来审判的。
这个道理是哪里来的呀？
这主要一方面是他不明白神的心意，一方面他是对自己盲目。再加上你说比起他们祖先的犹太人，是不是自己已经啊好像有进步了，我们现在不拜外邦偶像了，我们现在全国上下都相信耶和华是我们的救主，那我们自己认为跟神的关系已经搞得很对，搞得很定，弄得很准了，那神说这些外邦人要把他赶尽杀绝，我们现在对巴勒斯坦人也是手下绝不留情啊，你看看，那这背后的心态都是我们是犹太人，你们不是，因此 在神的审判底下，神不可能再定罪我们了。那这个观念错在哪里呢？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就花了底下两章的篇幅把这件事情讲清楚。
哦，行，今天我们看一看啊。
他大致的重点是说呢，神审判人不是按你所在的族群来审判，而是按你的个人来审判。那怎么样的人在神面前是从审判里面被救出来的呢？从旧约的时候，从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就是如此。亚伯拉罕是所谓的因信称义，不是因行为称义，更不是因为族群称义。基督来了，你要信他，这就算你的义啊。因此你在信心上效法你祖先亚伯拉罕的踪迹去行的，无论他肉身是外邦人或者是犹太人，他在神面前就成了神的子民了，就因信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一同承受产业，一同承受神的应许。所以他清清楚楚地说，在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，在外面受割礼，在肉身受割礼不是真割礼，是在乎灵不是在乎仪文，是在乎你这个人而不是在乎你在哪一个族群，你属于哪一个团体。那这个其实跟中国今天的情况有一点像，你知道吧？因为现在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啊，甚至极端到一个地步，他说你如果留在三字教会里面就是不能够得救，甚至有这么极端的说法。
这是为什么呢？
哎，基本上说三字会是金牛犊嘛，这个三字教会的元首呢不是基督，不参加三字的啊，从里面出来的。比如说家庭聚会，我们就属于犹大国了，是洁净的，你在哪一个族群呢、啊、哎，甚至足以影响到你的救恩。那这样的说法有点过了头了，虽然他讲起话来好像是哎一板一眼很有道理，继续推演下去。那今天节目里其实我不是想讲道理，而是对你们这一代的年轻人我有点好奇，想听听看你们对于这个啊，尤其是三字啊大教会教堂的印象是什么。不是从道理上讲啊，也不是要你把它定成金牛犊或者不是金牛犊，而是直接从你们的经历上给我们分享分享。你信主多久了？
两年多吧。
两年多啊，那你刚信主的时候是，你们那时候虽然比较在一个韩国人的异端里面，可是等你们出来之后啊，你普遍的认为，你觉得现在的你所接触的年轻人啊，有一些人他们根本就是在三字教会里面，在教堂里面得救的。
那是啊，
他们听到人家讲说你们这个三字会就是金牛犊，他们是不是觉得很奇怪？
嗯，当然我这边有一些有三字经历的，他们会讲到这个金牛犊，不过也就是说说听听了，没有太去在意。
嗯，那你自己怎么看呢？
我自己的话，反正不是我自己想要待的教会。
但是你也待过是吧？
我待过，但是我觉得不是一概而论嘛。
是啊。
里面确实不乏有一批不错的弟兄姊妹。
对啊，而且恐怕看地方而已，有的地方多一点，有的地方少一点，是吧？有的可能官味浓一点，是不是？政治介入比较多，有的比较清淡一点。
少一点。
那你自己为什么后来决定没有留在三字教会里面服侍呢？
在里面那段时间是正好是我非常愿意服侍的一段时间。
嗯，因为我猜想你进去一定蛮得到重用，是吧？你也挺热心的。
对。其实在三字里面你要热心的话，那些年长的、
他们
那些牧师啊、
嗯、
他们很愿意看到这些人，然后呢他就开始有一套东西要给你来灌输。
怎么说呢、哎、这一套东西在你所在的地方，这套东西是哪一个方面的东西呢？
比如说你可以带个祷告会，先从这开始做起、做了一小段时间以后呢，我们可以给你提供个机会，你就可以去神学院进修一下。
哦，也是到神学院去进修。
对，一般都是这么一条路子。
在你所接触的这些的传道人里面，政治立场有多浓，还是基本上也就是在传圣经，是哪一个？
这个东西他们不是对外人讲的，但是你能看得出来，他们还是比较愿意说政府好话吧。
嗯，
比如说祷告会，他会给你一些祷告的项目嘛。那当然一开始就是为在讲全然后一步步排下来，地方政府、教牧同工。然后再排下来这个弟兄姊妹有没有带祷的，这样子一个顺序。
你的服侍里面他们是给你这个大纲叫你这样带祷告会是吧？
哦，他们就这样做的，然后我就这样去学。
那圣经的确也叫我们为这个在位掌权的祷告，美国也有不少教会这样做，这事情无可厚非。重点是在乎除了这些以外，你们这个聚会的实质是什么，你们弟兄姐妹之间真实的关系是什么， 你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是不是真的能够敬拜到神，能够跟随到主，而不是凡事要求比拉多的同意才能够办。那你觉得假如你不听这套，你要照你自己的领受，照着圣经的教导去带会怎么样？
当然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很忙了，他就管不了你，然后你可能带个小、小聚会、小组聚会，他也管不了你。但是我觉得要是你做大的话，早晚被端了窝呢，也是早晚的事情。
嗯，
我所了解到的，其实在三教会里面的话，分门结党这种事情是非常非常多的。
怎么讲呢？
比如说我是赞美组的，或者我是唱诗班的，然后你是别的一个部的，祷告部的，生活部专门安排一些什么那种过节啦，分发一些礼品的，这些部门之间他们都是各自立门户。然后上面会有一些资金下来嘛，他们会经常为那个事情会争得比较多。
那照这样讲，就是说像你所在这个地方，这个三字的教会就是规模还不小就是了。
挺大的。你也知道三字教会的话，它都是一个地区统筹规划。
对。
这就跟那个地区有多少牧师有关了。我在这个地方就真的是挺大的。
聚会就是怎么样，上千人一堂。
有
哈。
我们在的是一个分堂。可能也得七八百吧。
嗯，
这样子。
那照这样讲起来，就是当然我不晓得像你们那边信徒奉献的情况怎么样，就是教会经济实力也蛮雄厚的了，就是。
哦，他们这个也是统筹规划，比如说这整个地区有十个堂，那他十个堂的钱全收上来，我不知道他们按什么方式去分给下面的人。
你为什么会不知道呢？他们不公开吗？这个事情？
不公开。
哦，不公开。我们在这里挖人家墙角哈。听众朋友不要介意我，因为我对这个墙角挺有兴趣，因为这个是这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事情。圣经里面保罗要救济耶路撒冷的穷人，他怎么办这个事情，他一定要非常非常公开的。所以我很有兴趣知道说呢，现在像三字会大会堂这个在政府的允许之下公开聚会，有这么多的信徒，我相信也不会有很多很多的传道人嘛，对吧？那多少总是有点奉献。那这个财力如果不公开的话，谁监督呢？那怎么分配呢？
我问过一个姊妹，你是怎么奉献呢？她就跟我说，你看每个三人堂里面，它都有很多奉献箱，可能在入口处有一些，可能在人聚集比较多的地方会有一些，前前后后都会有好几个，然后呢，你就把钱放里面就行了，
就不用去管了。
对，然后我问说，那这些钱你知道它用在哪里吗？然后他说这个我也管不了，他们一般都会这样说，哎，这个反正我是给神的，
我是给神的，
我就放在就行了。然后之后呢，我就不管了。
这中国人就是好带，就是这样子的，对吧？
对，
我只做我这一份，对吧？我对得起主就好，因为我们信主最重要就是保平安呐、为了我个人的好处，至于教会怎么样，神的心意怎么样，那个不重要。我们从前拜偶像不是这样子吗？你把香火钱往那个菩萨旁边一扔，你还管这和尚您他拿这些钱去干什么？哎。所以讲老实话，我个人认为啊，你如果在教会里的奉献就好像到偶像庙里面去丢香火钱，丢了之后什么都不管，其实那个不叫做敬虔，那个不叫做爱主，那个叫做得罪神。因为你对神的家不关心，你不关心蒙哥倒是顶关心的。西蒙再给我们讲讲，那后来呢？
然后接着就知道一些可能我自己听到一些内幕就不太好听了。
哦，这个蒙哥倒是有一点兴趣。
当然他们那个你也知道，其实三字的传道人不穷的。
哎，这就是我想要问的下一个问题。如果这样大的规模又没有什么人监督的话，他们是不是日子过得还蛮阔的呢？
阔都不敢说，但真不穷。跟我以前看过那个，你知道那个片子叫十字架，对吧？那里面拍那些传道人，你谁看了谁也不想当。
嗯，这传道人就是要人家不想当才行啊，人家想当这就麻烦了。
还有这些牧师他因为人少嘛，但他上面可能会逢年过节他会派一些钱下来，比如说圣诞节，复活节这两个大节，这两个大节的话他们财务变动会非常大，这个圣诞节派下来以后，那到下一次再发钱的时候，这段时间你们可以去做一些你们想做的事情，然后你们要做一些财务报表上来。
弄了半天，奥巴马就是跟他们学的。原来这我知道了，这个在美国叫做 stimulate package， 刺激经济的经费，发下来随你怎么用的，发下来就是让你花的。
但是我有一个疑问，就是什么呢？
这个什么疑问呢？
我发现这笔钱发下来以后，大家花的时候根本就不当钱来花。
那当什么呢？
就是带我们的那个弟兄，他花这个钱的话，
哦，用小贝的话就是花得很爽，是不是？
哎，特别爽快。真的是视钱财如粪土，这个买那种大件根本就不去考虑说花这个钱怎样去节省， 然后很快就没钱了。
就等下次再发，反正你们平常也没什么用项，是吧？
三次教会可不像家庭教会，他也又不做饭，对不对？又不用这个探访，这些事情他们都管的比较少。
这是麻烦，哎，其实蒙哥对三字是没有成见的，而且从理论上来讲呢，至少我自己是这样看了。我们最近也在做这个节目啊，因为这个题目是不可能不谈的啊。从理论上来讲呢，到底是怎么看这样一个教会？我是觉得不只有一个看法。我知道有一些人就是把它看成金牛犊。
那还有什么别的看法呢？
那当然有了，当然还有别的看法。就说金牛犊，你看历史上是怎么回事？是神把以色列和犹大国分开来呢，还是金牛犊把它分开来？
那肯定是金牛犊了。
哎，不对啊，历史是神先分的。神因为所罗门犯罪，所以就把十个支派给了耶罗波安。
哦，
这件事情出于神给耶罗波安的应许是说，你如果效法大卫，尽心尽力听从我的话，那我就和你立约啊，建立你的家室，就像跟大卫一样，这是不得了的应许。可是耶罗波安去造了金牛犊，那这时候你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了，谁比较大？那这时候你在定义这个以色列国是以金牛犊来定义它呢，还是以色列来定义它？这个很重要。哎，它到底还是不是神的教会？是因为有了金牛犊，他就连以色列的名分都没有了，所以我们通通都要离开他，神也不派先知给他了，以后通通不算了，就让他亡国就算了，还是怎么样？
哦，那后面以色列的先知他还是有的。
不但先知有，而且主要的重要的先知都是对着以色列国来的。
嗯哼，
对不对？因为以色列国有罪孽在耶和华面前被查出来了，可是耶和华并没有把他从自己的手下除名。那这个意思很清楚。我想从历史上来看，我们总要决定，当我们决定一个教会不是教会，这是一个很重很重的决定。我们可以决定这个教会里边有金牛犊，但是我们要决定说这个教会里边的人通通成了拜金牛犊的人，那这也就不对了。你不能说只要是在以色列就是拜金牛犊的，这也不对。因为耶和华后来对以利亚讲了，他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。那还有亚哈王的家宰，那也是敬畏神的人，他藏耶和华的先知就藏了100个。那这些事情都是在以色列国发生，不是在犹大国发生。不是所有敬虔的人都必须要离开以色列，你可以选择离开，可是也有一些人他选择留在这样的教会里边。
这样子类比三字的话，那就比较清楚一点点了。
对，因为这个教会是先存在的，实际上从尼托生的时代他就要求人家从公会里边出来。那有些人出来，有些人不出来，有些人加入他，有些人不加入他。所谓三次爱国运动，至少据我的了解来说，并不是中国共产党创立了一个基督教会，不是，而是他设立了一个运动，你哪一些人率先加入了，率先加入了之后，他把你统筹规划啊，像美国这个旅馆呢，连锁店他收编一样，你就在他的旗下了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呢，不管当时的政治环境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还是怎么样，总之这是历史。文革之后，到了改革开放呢，又开始恢复这些教会。那这些教会恢复的，当然你当初加入三次的就得到先恢复嘛，继续得到政府的承认嘛。那这时候人也换了一批，时代也换了一批，到你们这一代到现在又换了一批，到底这事情我们应该怎么看呢？我觉得啊，为什么跟罗马书扯在一起呢？罗马书在神的审判这一类的事情，它是一个一个人看的，它不是因为你是在三字怎么样，你是在家庭怎么样啊？就像刚才我们说过，有一个说法说，你如果在三字，现在连得救都不能得救，这个恐怕是有点问题的。
这个东西，我就在以前那个三教会里面就听那个带领那个弟兄就这样讲起过，当时还把几个快要受洗的小姊妹给下了，然后都没去受洗。
是啊，我一受洗洗错怎么办呢？
对呀、啊，
对你自己来讲，你后来为什么没有选择留在三支里面服侍？既然人家这么愿意培养你。
我也是由于要出去工作嘛。
嗯，
其实在那个出去工作之前，我已经对他很失望了。
这个失望主要是哪些方面的失望？
有时候我也带一些个人色彩嘛。
我们不可能没有个人色彩。现在问题的重要性就是，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，既然已经投入三支的服侍，后来为什么不继续走下去？
一个就是总感觉它里边太乱了。
是因为组织太庞大，太多的派系，太多钱，还是怎么样？
他组织庞大，然后其实他落实到个人的话特别少，就是说我在里面其实他没法对你有太多的关心的。
哦，人太多了，
人太多了，人太多了。然后渐渐他就可能他也不会那么热心了，然后你也觉得哎呦他怎么对我，他不是要带我吗？怎么又成这样子了？总是很忙很忙很忙。
嗯，
给你一种感觉就是好像有我没我都一样。
但你难道没有看见，如果你在这里边顺着他的意思走下去，这个工作可能比你在外面找的工作要好吗？
哦，当然我也在里面结识了一个弟兄。
嗯，
他的志向就是在里面先干个一年，然后直接去南京静宁神学院。
嗯哼，
读完神学然后回来就这个名正言顺嘛。
是是是，
这里面其实他里面好多规矩，在三次里面好多好多规矩。嗯，让你感觉非常的难受。因为你当你想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
嗯，
上面总会有声音下来，这个不能干。
做一些事情是怎么？你认为照着圣经的服事去服事的时候，
啊，
他不给你这个自由，
啊，
是不是？
他不给，他这种事情要批的。
像什么事情？你能够给我个例子吗？
比如说，我们想要花钱的时候，我们自己的钱，如果你凑成一定的数目放进去的话，是不行的。
哦，这样子。
这些钱必须上面统筹规划，你不能自己说我们想要干些事情，我们就筹集资金，然后就不行不行。
哦，这样也不行啊。
我们想要在里面添置一些什么东西，都是不行的。
那你们可不可以自己决定办个福音聚会啊？
这个事情都是要批的。
哦，
就类似福音聚会，福音聚会是不是要花钱？要花钱。
要花钱。
我们在里面办过，但那个东西也是上面的牧师点头。
嗯，
然后批上去，然后再弄下来说啊，你们可以自己带一些吃东西没问题，但是你们在里面发生的一些跟教会有关的费用都得申报，然后上面再批钱。嗯，是这样子的。
那你们可不可以自己有个讲员呢？自己决定做见证分享，还是这些东西都要往上报？
哦，我们在那个青年团契的话呢，管的比较少一点了。
嗯，
但是如果你想做个讲员在里面。当然我们都不是称自己为讲员了，就是啊，这个弟兄要分享一下。
嗯嗯嗯，
这个他不会管。如果你比较成型的，哦，你每次都在那边讲的话，那不行。
那就
至少他现在根本就不行了。我们那个时候那个聚会点才刚刚成立，然后两会也不是抓得很紧，那就不用管太多。现在他已经一年多了，比较成型了。
嗯，
那两会就抓得比较紧，都是派自己的讲员过去。现在基本上想要服侍的弟兄只能走那条路，就是你跟着他们先服侍一段日子，然后他们培养你去神学院，然后再回来。
那你为什么不要？你还是没告诉我你为什么不要这样走。
一个我不想读那个神学。你说我一边读着马克思主义，一边又读着那个神学，然后听说在那个南京静宁神学院里面是什么什么派都有，什么自由派，什么什么改革派，各种派，灵恩派，什么都有。对啊，因为那个东西都是我亲耳听那边的牧师跟我讲的。
嗯，
然后他要是引经据典的话，他就会说某某神学家啊怎么怎么说，一篇讲道里面会出现很多神学家。
嗯，
然后呢我一查呢，哎，发现哎呦他们的背景还不一样。
嗯，所以对你来讲，你要服侍主，你就是真的要服侍主，你就不太愿意走这种有点带了一些别的味道的路，是不是？
是
又是可以功成名就啊，又是有一些政治立场啊，日子过得也不错啊，但是就是要委屈一点。这个教会呢，不完全是教会，是这东西让你受不了，是不是？
是，他非常非常多那种非圣经的那种规矩。
嗯，
有些你看那个宗教事务条例看得很气人的。
嗯，
根本就跟圣经就两码事。其实更重要的是，因为他有那个政治立场，教会里面要是出现这个东西的话，我就慢慢我就不愿意再待了。
你就不愿意再待了。
对，然后正好有一个工作的机会，我就出去了，就再也没回去过。
嗯，好了，我们今天是跑题跑得厉害啊，只是从因为我们这个礼拜正好在讨论这些问题，所以就 从这边呢去谈了一谈。从某方面来讲呢，尽管你说只要是在三次都不能得救，这个恐怕是跟圣经的教训不合，可是反过来说，你要在里面想走服事的路，哎，至少从西蒙弟兄的经历听起来还真是困难重重哈。
是哦，肯定是不纯，这个是肯定的。
哎，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像你们这些想服侍主的年轻人怎么走下一步棋呢？
那就只能且听下回分解了。
下回分解就只有看你们怎么走了，不是听我们节目了。好吧，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啊，
再见。
哎，顺便做一点广告，这个星期天呢，在华人基督徒教会又有一次的洗礼，也又轮到蒙哥我这那边有信息上的服侍，所以听众朋友，您要是没有地方去，没去过教会，或者想看看受洗怎么回事啊，或者你跟着我们祷告了还没有接受洗礼，愿意和我们谈一谈，都欢迎您这个星期天早上10点到华人基督徒教会来。那我们就明天节目里同一时间再见喽。
我要向山，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。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
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